中国媒体《财新周刊》12月25日发表题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社论，文中回顾了1978年中共11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掀起改革开放的序幕，奠定了此后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文章呼吁以此为启示，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全面深化改革。这篇社论上线不久就被下架，引发网络热议。如何解读这篇社论背后的意涵？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以及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郑旭光先生哈，财新的这个社论中间有一段话是引发了很多的讨论。那这个文章就说，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官方却仍然坚称形势大好且越来越好，实则民生凋敝，贫穷落后，不仅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被正在腾飞的周边国家和地区远远地甩在后面。知耻近乎勇，唯有靠实事求是，中国才能跳出绝对贫困陷阱。很多人觉得这个话是在影射中国当下的经济和政治现实，甚至是把当下和文革放在一起比较。您怎么看？您觉得两者是否确实有可比性呢？
从这个文章上来看呢，通篇呢，它是，以这个，实事求是啊，这么一个邓小平提出来的这么一个观点啊，把这个实事求是，视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我们知道，实际上呢，十一届三中全会，它这个召开前三天是中美建交啊公报。那么中美建交公报呢，又是开了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长达一个多月这么他闭幕的当天就是散会的当天是这个中美建交公报签署。实际上不管是这个漫长的准备会议，还是几天的这个三中全会，所谓的改革开放，实事求是这个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这个产生和中美关系正式确立是同时发生的，同时发生的。我们在现在再看到，这个《财新》杂志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是什么呢？看到是中美关系在渐行渐远，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财新他这个文章呢，是表达了一种焦虑感、焦灼感，我们也可以说是政治抑郁，就是这个改革开放40年间形成的各种，这种产生出来的既得利益的力量、社会格局，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改良派，也可以叫做洋务派。我用清末的词，我觉得非常准确，但是呢，他面对着一个一心只想巩固政权的这个满清皇室，他们可做的事情有什么？实际上，几乎是，无所作为除了上书无所作为，这是一个上书，可能有些观众看到了影射，但是我不这么看，因为这个文章中讲改革开放提到的呢是习近平和这个邓小平实际上呢中间没有赵紫阳，没有胡锦涛，没有江泽民，没有胡耀邦这个财新本身这个文章呢，它就不实事求是。即使这么一个不实事求是的，因为呢他的站位有问题，很快的也就被删除了，我觉得，这他算是一个贵贱算是一个上书那么他甚至用习近平的话来背书那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再搞一次吧但是呢，这个言下之意你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在中共这个体制。我们知道这个在7000人大会上毛泽东做了检讨，做了检讨之后他就靠二线了 走了二线，那么退居二线的后来的结果就是十年文革。那现在习近平当然也感觉到他有一种巨大的压力，是不是会让我退居二线？这是他绝不甘心的一件事情。那么像财新的这种文章，实际上啊，就是带着一种隐喻啊，带着一种咄咄逼人的东西。但是呢，从文章本身来讲，他还是高举习近平的。
嗯，刚才郑继光先生说很有意思的比较，说财新的这篇文章就相当于是洋务派上书晚清政府。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说法。我们还有一位叫做 ChaiDog2023 的 X 网友啊，留言说财新这是想借此给习近平的加速倒车带一脚刹车，但是财新作为墙内实质上姓党的媒体，他能不知道习近平那扛200斤不换肩的性格和智商吗？他们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是螳臂当车，倒也算是有一丝文人风骨了。夏明教授，您比较认同哪种看法？
是，这里边确实非常的复杂。首先呢，我肯定的，就财新呢，他发这么一个评论了，当然会有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那么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知道在12月，中共呢有各种那个密集的一些会议。那么这些会议呢，就涉及到中共的未来的就是那个方针和中国的路怎么走，对中国的老百姓呢是一个历史的选择。那么首先就是中共召开了他的这个金融工作会议，那么召开了那个他的那个闭门召开他的那个经济工作会议，那么这都是关系到中国目前最大的民生问题的。那么同样的，那你也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讨论到习近平召开所谓的政治局的党内的民主生活会，那么也是他那个就是要那个确定他的强化他的这个领导地位核心地位，要大家党内对他进行服从的。那么我们看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30那个周年的上，那么他又要强化自己的历史地位，把毛泽东跟那个习近平呢进行这个无缝的一个对接。那么甚至呢，刚才那个旭光也讲到了，就说这么一个就财新的那个社论呢没有实事求是，因为他把江泽民呢或者胡锦涛啦或者赵紫阳那个胡耀邦呢都给就是那个忽略掉了。那么其实你会发现习近平呢在他的讲话中呢连邓小平都会忽略掉，因为这篇那个社论财新的社论其实呢就是要把邓小平呢把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呢给提出来。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那个大背景下，那么就是财新把45年前的改革开放的这么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了，来那个就是放到这么一个大的环境下来讨论，那我觉得当然是针对习近平的这个民主集那个就是讨论会的，那么是针对习近平在毛的这个就是纪念那个诞辰的130周年上发的这么一个宣言的。那么所以呢，从这种情况来看呢，当然是一个党内的一个分歧。那么是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搞经济工作的，尤其是我们知道财新呢跟王岐山呢这个财经系列呢都是有非常深的关系的。那么也就是说在中共党内，那么是中国党内高层有许多人对习近平当下的做法是不满的。但是对于这种那个表达，那么我相信呢是没有那个太多的意义和价值。因为首先第一个他的认识并不深刻。因为其实呢，我们在那个海外看到中国呢，今天走下今天这个那个坑呢，那么不是说一天的事情，那么是过去10年，也就是说在过去王岐山那个在那个主管经济工作的时候，在过去温家宝这些主管经济工作的时候，在李克强主管经济工作的时候，那么其实呢都已经呢犯下了很多的那个致命的错误。那么今天呢就说在习近平下面呢，无非就是把他给继续一个放大，他个人的狂妄和个人的集权呢这种飞扬跋扈了，那么会使得各种矛盾呢那个没有解。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作为财新呢他从理论上来说没有什么新意。那么第二呢他的表述的方法呢，那么确实就像刚才那个旭光讲的这种那个跪下来，然后来了一个就是那个跪起了。那么所以呢我觉得目前对于中国来说，对于中国人来说，那么首先有几个重要的一个思考。第一，命运现在是走到一个十字点，那么每一个中国人必须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下面面临的许多的家庭就是中产阶级破产，那么许多的贫困阶级会走向饥饿。那么所以如果每个中国人你躺平的话呢还有资本，你恐怕这个时候呢要奋而那个就是崛起了，要那个找到出路。那么我相信呢就说中国的每个人呢应该现在必须的寻找自己的出路，首先思考然后行动。 那么第二呢，对于中共的领导人来说，那么如果看到李克强这些人呢突然人间蒸发，那个不得善终了，那我觉得对于每一个领导人来说也都会想着，那么自己到底给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和给历史留下什么。那么我相信呢，这些东西呢就是历史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决策了。我相信财新呢他是没有办法挑出这些问题的。那么所以我觉得他的影响力，尤其是我们在过去那个听惯了中共的那个体系内的各种那个修破褂子的这种讨论，那我觉得当下来说中国已经是非常那个面临着非常紧急的这经济危机了。我觉得这种那个讨论呢，我觉得太有点不关痛痒了。
嗯，二位刚才都谈到认为财新的这个批评啊还是不够的深刻，但是至少财新像我们也联想到一个月之前发布了另外一篇名为改革急需新突破的这个社论，当时也引发了很强烈的反响，那其中还专门引述了前总理李克强长江黄河水不会倒流这句话。那就有人认为这个财新最近接连发力啊，它至少是反映出了中共内部的这个改革派和复辟派之间的矛盾日益的白热化。郑旭光先生你怎么看？
这个观点我不挑战，我是同意的啊，同意的。因为呢，实际上呢，从某种这个深层逻辑上来讲呢，习近平的做法是合乎逻辑的，而所谓的这种改良派是不合逻辑的。不合逻辑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胡锦涛在十八大上提出来的。既不走这个僵化啊的老路，也不走这个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是所谓的改良派的想法。那么而这个复辟派呢，就是打江山坐江山，为了江山啊这个永固啊，经济倒退是必然要面对的代价，而且呢这个并不害怕面对这个代价。习近平多次讲过要面临啊惊涛骇浪。那实际上呢，改良派他不是这样的，改良派他是想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这种道路就很好，现在这个路就很好，这个既不走毛泽东的道路，又不走这个前苏联这个戈尔巴乔夫翻车的道路，我们就这样走下去好了。但是我们时常看到习近平之所以啊能够大权独揽啊，能够把胡锦涛从二十大的这个闭幕式上啊直接给推出去啊，不让他参加后续的这个议程，他就表达了啊，我刚才前面讲的满清权贵哈、啊，咱比喻来讲，洋务派和权贵之间的根本利益的冲突啊。那么，权贵是要保江山的，啊，为了保江山才有啊这个。江湖向后靠，把权力集中给习近平，啊，不要搞两宫太后的垂帘。另外一个呢，才有终结了九龙治水，啊，就是大权独揽在总书记，造就了很快的就造就了一个核心。第二任啊，就提出习近平思想进党章，这个速度啊，没有中共高层的认可，是不可能啊出现。习近平加速集权，那么甚至出现了第三任。在十九大的时候呢，就预示着有一个二十大的安排。为什么呢？就没有储君出现啊，所以这是党内高层的共识。那么这个共识我觉得不会轻易改变，可能需要改变的是习近平的一些做法，他的做法可能比较这个专断蛮横，但是呢面对着四十年形成的这种局面，江山啊摇摇欲坠，尤其是在胡温时期，啊，很多这种民间力量在发育，除了经济力量，这个当然已经很强大了啊，民间的经济量可以说半壁江山，但是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啊，可以说是刚刚啊有所表现。那么习近平啊，就是断然的就把这个通过打工资啊，通过这个清理这个公共空间的声音啊，他实际上我觉得他做的是蛮符合这个顽固派的们想法的啊，所以他有非常就在党内高层是无往而不利，我觉得这个大的背景啊不能忽略。
是，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所谓的党内的改良派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空间的？因为我们看到财新在这篇社论虽然是措辞上啊是挺谨慎的，刚才二位都提到是专门用习近平的这个原话来给自己拉大旗，但是也没有能够躲过被下架的命运。我们有一位叫做鱼次郎的 YouTube 的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鼓吹改革开放的社论如果马上被下架，当然就是宣告中国不改革了。夏明教授您怎么看？
是，我相信呢，作为海外的那个华人呢，我相信我也会很郁闷的。那么因为郁闷就在于刚才徐光那个也讨论到，目前中国的主要的问题在于所谓的改革派也好，什么团派也好，或者是保守派也好，或者复辟派也好，那么其实呢他们全部呢都在一体的在于中国这个权贵的这个寡头精英团体。那么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我们很清楚的看到，那么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新阶级的这么一个逐渐的贵族化，那么寡头化的这个发展下面呢，那么其实中共的党内的所有的领导人，每一个人不管他穿的什么马甲，最后呢都是要维护自己的寡头的利益，都是让自己那个捞足，那么自己的家人呢通过裙带那个各种那个就是家庭的互因关系了，那么给自己了就是所有的家人呢把中国的国库掏空，把中国的未来给毁掉葬送掉了，也让他们呢捞得那个盆满钵满。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很遗憾的就在于中共呢里边呢，我们都认为有一些改革派或者一些改革派的声音，有些人呢还想做点事情。那么曾庆红又怎么样呢？曾庆红难道又给中国留下了一个很强的正面的资产吗？那么温家宝又怎么样了？那么温家宝难道又家族没有贪腐吗？贪腐的不多吗？那么同样的，那么李克强，那么他在整个就是说过去的10年跟习近平的共事过程中，那如果我们想到，那么再就是宋教仁为了捍卫就是内阁议会制，那么最后都会被袁世凯刺杀。那么请问一下，李克强敢有这种勇气说捍卫总理，那么总理对人大的这个权利，捍卫82年宪法，他作为北大的一个法学院的那个毕业生，那么难道就是说他做的比那个宋教仁做的更多吗？那么所以的话你可以看到，当我们在那个看到就是说习近平飞扬跋扈，那么想做皇帝，而且他现在就在走着这条路在走，在这个奔，那么他想做那个终身那个就是国家主席，那么也就是那个没有给自己马上那个加冕的那个终身皇帝。但是呢你会发现不仅是习近平让我们郁闷，那我认为中国的领导层精英层，那么至少在台面的所谓的挂着改革派的，或者要提出给中国还有一些什么什么民主的，我认为他们呢最后呢都是就是让中国人失望。那么这里边我相信呢他们之间呢有一个默契，这个默契就在于当习近平说他要反腐，那么我们在海外看到的所有的海外爆料，无论是威尔金群岛爆料，还是巴拿马文件，还是那个纽时的，还有就是彭博社的，那么还有包括郭文贵的各种爆料，所有的就是一些爆料出来的那个高官，这些大佬没有一个人受到那个伤害，那么都在习近平的那个几百万人被反腐被处理的这么一个暴风骤雨下，那个血洗的那个就是大那个格局下了，那么全都安然无损。那么那个所以你就要问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之间呢有一种那个默契，就在于我让你可以安顿的那个活下来，那么我呢也不会把你给清理，把你的家人呢也不会动他们的任何一根那个就是毫毛，那么你呢就要对我就是效忠，你就要支持我这个核心地位。所以这就是中共目前结成的一个寡头的联盟。那么所以如果我们要祈求这个寡头的联盟能够给中国人，给中国未来，还有所谓的什么民族复兴、国家富强，那我觉得都是那个缘木求鱼。
刚才夏教授是认为对于这些温和的批评啊，或者是改良派的声音是感到非常的失望。我也想请问郑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因为也有一些人认为，其实在当前的这种中国的政治的局势下，甭管它是温和的还是激烈的，各种各样的批评或者是从上到下的各种各样的不满还是要去表达，因为它累积起来总是会形成一些积极的效应。我不知道郑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有怎样的思考。
我觉得所谓改开40年形成的民间力量和地方势力应该还是非常强大的，非常强大的。那你看这个白纸运动啊，白纸运动这可能是习近平说的见势早，不让这种非政治矛盾变成政治风险一个案例，实际上政治风险已经展现出来，要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啊。那么 这么一个过程呢，最终大家可能会把目标呢不再寄希望于党内高层的这种斗来斗去，像这个刚夏明先生所分析的。我觉得以晚清为例，我们看得很清楚，所谓立宪派，他们如果说民间或者基层的空间越来越没有，他们期待的这个形势会有逆转的话呢，他们会和革命派结合。
嗯，是，好的，非常感谢夏明教授和郑旭光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